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信得着从你而来的这样一个救恩，你称我们为义。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旨意，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善功，我们跟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这样一个救恩，就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在前面第三章，保罗特别提到了，他说他不是已经完全了，他是在竭力追求完全，那么努力奔跑，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事其实保罗也劝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也劝今天的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们只有一件事，包括我们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其实这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太在意。但在工作当中可能与同事不和，可能跟老板之间处得不融洽，在生活当中呢，和家里面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那些事，一个是我们可能不在意，不在意的时候不把它看得重，我们就可能不会在这个方面和其他人引起冲突。那第四章的一开始他就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这就说明了这个保罗和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这个亲密的关系，关系非常近，灵里面是相通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那也就是说他经常挂念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个不是嘴上随便便说而已，他心里面真的挂念，经常去想，包括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包括他们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生命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为什么？因为他想念他，他挂念他们。下面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喜乐。为什么说腓立比教会信徒是保罗的喜乐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到了欧洲建的第一个教会，在腓立比。那么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所结的福音的果子。那今天看到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有这样的生命，保罗是比较满意的。其实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他非常满意，这是他最大的喜乐。那今天也是，当我们传了一个福音，把一个弟兄或姊妹，他信主了，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了教会里面，而看到他正是追求啊，这个聚会从来不会停止，他的生命也在成长。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是有一种喜乐。那保罗就是这种喜乐。他还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这个很少这样去提，因为圣经里面冠冕好多地方提过，有的时候说生命的冠冕，有的时候说是公义的冠冕，还有的时候是荣耀的冠冕。那么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些都是指的我们将来的奖赏，神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就是前面说过的基督，就是救恩。但是这儿说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保罗的冠冕，那么这儿的冠冕和刚才提到的冠冕是不一样的，不是奖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像戴在头上的一个装饰一样。而戴在头上这个装饰呢，特别的自己特别满意，所以心里面就喜乐。所以这一个冠冕其实就代表了，就是这腓立比这些信徒呢是值得保罗去夸耀的。 当保罗和其他的这些信徒谈起腓立比这些教会信徒的时候，他是在夸耀，是值得喜乐的一件事，这是这个意思。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虽然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个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光景，保罗是比较喜悦的，但是仍然在提醒。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别人提醒了。那我们今天在一起查经，我们也在一起分享，我们在主日听到，其实都是神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永远要在靠主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那么直译过来就是站在主里面，在主里面站立。那么在主里面站立，那一定是站立得稳，那如果在外面，那肯定就站不稳了。那在主里如果站立的话，那么意味着我们 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遇到逼迫了，遇到这个异端了，遇到这个假师傅的这个欺骗引诱了，遇到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了这个纷争不和了，任何的这种情况都不会使我们离开基督，离开主。这是在主里面站立得稳的一个生命表现。我们可能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会软弱，但是那个时候神一光照，别的弟兄姊妹一劝，我马上就会立刻回转。这就是站立在主里面。那今天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始终要站在主里面来站稳了。站稳好多的表现，如果我们已经做错了，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别的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去思想，我们真的错了，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今天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劝他的时候根本不承认，不承认自己错，而且反过来还辱骂劝他的人，像这样的，那就是没有站稳，其实已经离开主了。下面可能这方面还会说，第二节，我劝尤阿爹和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与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么说明尤阿爹和雄都基是两个姊妹，这儿帮助这两个女人，一成女人呀，这有点很生硬了。你说这个女人已经就不好像是不把她介于这个姊妹以外了，其实原文里面不是这样的，原文里面是帮助他们，但是和朋友一成两这个女人很不合适的。其实我们想想，你看我们不称那个姊妹了，说你看那个女人，这就是这个味道变了。但实际上这个原文里面保罗可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仍然把他们看作主内的同工，仍然是姊妹，是帮助他们。这是这一封信啊，这封信要在腓立比教会公开诵读的呀。也就是说，保罗把尤阿爹和雄都基这两个姊妹的不和，在这封信里面单独提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因为这两个人的不和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和对这个教会会造成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这儿在这个信里面提到两个姊妹的不和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解决的，那么私下的来去劝去帮助他们。但是保罗在这儿特别在信里面公开，那说明他们俩之间的不和不是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从这个下面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两个姊妹的不和不是真理上的，不是在真理上彼此不认同、领受不同，不是的，可能是对某些事情的处理的意见的不合，而且这种不合最后矛盾可能有激化的这种风险。但是我现在注意一下，就是说 我劝 URD 和熊笃基要在组里同心。那保罗在这个信里面没有说是谁对谁错，他没有定谁的罪，而是要让他们在组里面同心。我们看到这保罗是如何去处理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出现的非正理上的一些冲突，他不是评价。那么今天我们遇到的是这个事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可能就说你对他错，他对你错的，这样去评判，然后去解决。保罗不是，保罗不关心他们谁对谁错，其实造成不和，两人都有问题。他没有做这评判，而是让他们在组里面同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组里面同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解决教会里面出现不和出现纷争的良药。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劝的时候怎么去劝，我们不去评判他们对与错，而是劝他们回到真理里面，我们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劝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组里面同心。当在组里面真的同心的时候，那么他们之间这些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就像医生看病的时候要看到这个病因，真的找到病因以后，那对症下药才能够解决。所以这些病因都在他们在组里面不同心了，让他们在组里面再同心，再回到组里面。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与恶的。我们仔细读这句话的时候说，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与恶的。你这不是你吧？所以这句话不是指的腓立比教会的所有信徒，而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同工，可能是弟兄，可能是姊妹，但是没有指出名字来。那么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虽然没有指出名字，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些信徒应该是知道是谁的，那可能是指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领袖。所以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帮助她们。怎么帮助呢？那就是让她们和睦，让她们在组里面同心。今天也是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是我们的榜样。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因为这两个姊妹曾经与保罗一同劳苦，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两个姊妹可能早早信了以后就开始和保罗同工了，一同劳苦。这个劳苦就是在为了信望福音而付代价的。今天真的教会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能够和传道人和其他同工一同为信望福音付上代价，一同劳苦，这是主所纪念的。还有格利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这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尤阿颠、熊都基和格利棉，其他名字没有提。虽然没有提，但是保罗说了，他们的名字都在神名册上。这个保罗非常肯定，曾经和他一起做工的这些，包括格利棉、包括这个尤阿颠和熊都基在内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名字都在神名册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是重生得救的，将来是可以见主的。那为什么保罗这么确定呢？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说确定是谁是肯定在神名册上的？为什么保罗这么确定呢？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一个方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1到4节，当时保罗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就是乐园。那么可能保罗在这个被提到三层天上，被提到天上以后，他看到过神名册，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也是基本上是可以说保罗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看见，保罗有属灵的分辨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近，他又从主耶稣这儿的启示，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知道谁是重生得救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谁是麦子，谁是稗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是有经文支持的。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也提到过。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怎么说呢？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们指的谁？你们就是当时主耶稣的那几个门徒，对我们今天来说，就那些初期教会的使徒。主耶稣给他们这么大的权柄，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看主多大的权柄？那他怎么赦免，怎么留下呢？那就直到这个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这些使徒就不去赦免，不去赦免，就等于神不赦免。那说明他们知道一个信徒是不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教会，也指的是那些初期的信徒。这是给教会的权柄。教会今天在地上，那么他用捆绑谁，那天上也就捆绑了；要释放谁，在天上也在释放了。释放就意味着赦免罪嘛，那捆绑呢，就意味就是定他的罪嘛。所以今天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教会的权柄透过谁实施？透过教会的一些属灵领袖，那么最主要是透过教会的传道人。所以真正作为一个神的工人，神所差遣的，神所呼召的这个传道人，他是有属灵的看见的，他是能够判别出这个麦子和稗子的。但是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的13章又提到说，这个麦子和这个稗子是怎么处理？说不要把它薅出去。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3章。马太福音的13章24节，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那从这儿我们看，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误区，也有这方面的错误的教导，说我们不要去判断麦子和稗子。而这些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那么仆人就说：“你要我们薅出来吗？”这说明这些仆人是知道这个田里面那个麦子和稗子去分别的，也就是也知道今天教会哪些是稗子，哪些是麦子。但是只是不要把它薅出来，也就不要把它赶出去，让它待着。待着也有用，让其他的真正的麦子可以茁壮的成长。所以多数的经文不是让我们不去分辨，不去判断，我们要判断的。但是判断出来以后，我们心里面有数，不去往出薅。那么这儿我们结合起来就看到保罗，我想他是有这样的分辨，他是有这样的看见。我相信今天的教会属灵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看见，那个刚才的仆人也包括真正这个主的所有的门徒都有这样的看见，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判断出来以后，我们心里面有数，那么有些我们该劝就劝，有些那些不听的，实在不听的，那我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是该怎么对待怎么对待。 那些有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他可能走偏了，我们就要去劝。但是看这个败者怎么劝不过来，那我们可能就在态度上可能要放弃。啊，这我们差这么一点，我们是可以去分辨，但是我们不会做其他的工作。当然，教会有些纪律，像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那么那些犯奸淫的、屡教不改的，那么就要赶出去。赶出去的目的还是要挽回。第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你们靠主常常喜乐呢？因为你们的名字都在神名册上呢。有什么比我们名字在神名册上还重要的呢？今天好多人特别喜欢扬自己的名啊，想让自己出名。其实有什么意思呢？出了名，如果神名那个名字不在神名册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是我们名字在神名册上是最有价值的。我们是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那么扬名的人是做给人看的，那真正做给神看的，不会去扬自己的名，不会在乎自己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特别一些传道人，就是想让自己成为名目。所以，正因为你们名字在神名册上，所以你们应当喜乐，常常喜乐，常常是持续的喜乐。第5节，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而且这个特别指又提到谦让的心，这可能与这个前面两个姊妹的不和有关系。前面提到了纷争，以基督的心同心，其实在我们看到这儿，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字里行间可能也有一些针对这两个姊妹说的，所以你们要有谦让的心。如果有谦让的心，那么就不会高举自己，就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益处，最后结果呢，就是造成一个和睦。那么这俩姊妹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做的欠缺一些，不谦让，谁也不让谁，觉得自己都对，都觉得自己对，所以在彰显自己，不懂得舍弃自己的这个权利，结果是闹得不和。那今天也是，今天教会出现的纷争，其实与这个不谦让有关系的。下面说，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主已经尽了，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主真的越来越尽了，那我们做事的态度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假如一个人知道说明天就是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一天，那么今天我们做事的态度跟人对人的态度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是既然主已经尽了，就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不是说我们不要在乎自己的需要，也不是说对别人的这个难处漠不关心，不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做，这不是一无挂虑。那么一无挂虑就是凡事都以基督的心为心，要靠着主，这是一无挂虑，没有任何的忧愁。你看有些弟兄姊妹，你在他脸上看不出忧愁来，为什么呢？他都靠着主，所以他自己就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去处理，交给神去做，那么我们所做就摆上，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他没有忧愁。只要凡事靠着神，那么就遇到任何的事都不是靠着血气去解决，而是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第7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那就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想不到，根本想象不到的。啊，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人的有限是无法来测度神的这种奥秘的，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环境里边的平安，而是心里边的平安。外面不管风浪有多大， 我们心里面是平静如水，这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在风浪当中，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我们遇到这个事有多大，我们都不惧怕。这是真正的平安，是这种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你看，好多时候遇到特别大的事儿，但在别人看来这个很难过去这个坎儿，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惧怕，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这种意外的平安。是别人想象不到的，出乎人所料的。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就是心思意念，保守就是保护守护。神使我们都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都在主里面同心。在基督里面，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那离开了基督，离开了神，那我们可能就很糟糕了。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主里面同心，这是解决教会所有问题的一个法宝。只要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那么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儿提到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不掺杂一点虚假的这些事。可敬的在原文里面指的荣耀神的事。公义的就是应着公义的要求必须去做的事，清洁的与圣洁有关，圣圣洁洁的事。比如说我们不拜偶像，那拜了偶像的这件事就不清洁了。可爱的，那可爱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有美名的，那就是吸引人的，能够感动人的，打动人的事。若有什么德行，这个德行与善行有关系，是品德方面的。若有什么称赞，那就是值得称赞的事。上面提到这些事呢，你们都要思念，就都要考虑，都要思想。那下面就提到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我身上所学习的，学习什么？学习真理。所领受的，领受什么？属灵的喂养。所听见的什么？就是指的保罗所传讲的、所教导的。所看见的，那就是保罗的行事为人。所有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不光要思念，而且还要去行，不光是心里面去想，而且行为上要有果子。这儿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因为上面加到了平安，这儿提到了赐平安的神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第十节，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喜乐，前面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儿说是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就是在主里面我大大的喜乐，他在主里面。为什么喜乐呢？因为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思念保罗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就是如今又看到了。而这个字他下面又补充，就说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思念我，是你们下来就思念我，思念我，这是没得机会，这是没有这儿机会的显明出来。我们先看保罗到底喜乐什么，那从下面来看，其实就保罗就谈到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这个金钱上的、生活上支持，是如今又发生，使得腓立比教会借着以巴弗提把对这个保罗的财务支持送到了保罗身边。 这保这信徒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的心，让保罗喜乐。所以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是。所以保罗喜乐不是因为说，是腓立比教会来支持他，他就喜乐；其他教会不支持他，他对其他教会的信徒没有这种喜乐感觉，不是的。而是因为，因着这个奉献，显明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思念。他最看重喜乐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一直对他是思念的。挂念的，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其实是神要赐给我们喜乐的一个管道。如果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落在实处的，那有难处的彼此帮助，软弱的彼此安慰，彼此鼓励，那么这个最后结果是大家都喜乐，这是也是神赐给我们喜乐的一个管道，就是彼此相爱。那么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和保罗之间就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流露。说只是没得机会，那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关心一个人，真的思念一个人，总会去找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心意。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是口头上的，遇到问题了，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吧。其实回去根本没有祷告，也没有其他的帮助，就是口头上的。那其实这等于说谎了。所以，这儿腓立比教会是真正的落在实处的这样一个思念。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说，不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好像生活不过去，你们支持了我，我就说这个话，不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无论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就保罗已经学会了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可以知足，环境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保罗心里面这种满足的喜乐，他因为已经学会了。这么多年他服侍神，他下面就说到，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这儿卑贱，为什么说卑贱呢？这个卑贱和这个丰富是相对的，那指的缺乏，就是在别人看来，这个保罗生活上很缺乏，很贫困，那么就写的卑贱。那今天也是一个很穷的人，在别人眼里面就是很卑贱的。保罗就用这个话来用卑贱来形容自己的缺乏。那其实他缺乏不缺乏？他根本不缺乏，在别人看来很缺乏。那么保罗也学会了怎样去处，怎样去面对这个缺乏，怎样面对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你看他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生命的，他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他都知道怎么去处理。缺乏时候他没有抱怨，富足时候他没有骄傲，没有停止侍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缺乏还是丰富时候，他都是忠心的为主摆上，他只做一件事，那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非常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今天我们真正一个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一定是心里面有数的，心里有数就不会被这个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下面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常常被弟兄姊妹们误解、误用，特别在祷告时候，好像是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无所不能，什么事都能做。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看上面怎么说这个秘诀，就是除卑贱，除丰富。 说这个凡事都能做，不是无所不能，而是随时随在都能知足、靠足、喜乐，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去，领会神的心意，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误用神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14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说你们和我是同受患难，现在保罗正在受患难，腓立比的信徒有没有？我想没有像保罗那样受那么大的患难，没有作践。但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是和我同受患难呢？因为，保罗在前面的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也说过。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怎么说呢？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常常说，弟兄姊妹之间是一荣俱荣，一颂俱颂。那保罗在受苦的时候，那其他的肢体真的一同受苦。我们主耶稣一同受苦，主耶稣受苦，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人也在受苦。今天我们在地上受苦，主耶稣在天上也跟我们一块受苦，是的，他的心跟我们一块受苦，因为他挂念我们，灵里面是相通的。所以这是一件美事，原本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呢？这恰恰说明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难受，我们和他一同流泪，一同祷告，我们感同身受，这是一件美事，恰恰证明了我们真的是一领所感，我们都在主里面。如果别的弟兄姊妹出现状况，无动于衷，没有这个同受苦难的这样一个心在里面，那就很难去讲他是不是在基督里。15节，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弄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刚才我们说，保罗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在那里开始了欧洲的这个福音的事工的开始，开始建立教会。那么后来离了马其顿，离了马其顿到哪儿？到了南部的亚该亚，亚该亚的首府是哥林多。那么马其顿和亚该亚是当时希腊的两个省份。那保罗传完离了马其顿，就到了哥林多了。那么这就说弄到受，前面那个受是施予、捐赠，是愿意奉献出去的。第二个受是接受，接受别人的供给。那这儿保罗就说了，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在马其顿，除了腓立比教会，还建立了另外一间教会，叫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如腓立比教会。那到了哥林多以后呢，那更不一样了。到了哥林多以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9节专门提到一件事。哥林多后书的11章9节，保罗就说哥林多的教会，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赖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马其顿来的弟兄就指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所以保罗到了亚该亚，到了哥林多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仍然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补足。那不足的部分呢，保罗是指帐篷只来供应自己的需要，说没有来找你。为什么保罗就没有去接受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这样的奉献呢？他完全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接受一个教会在财务上的支持。那么之所以接受 腓立比教会的，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他的帮助是他的动机是从政的。那他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那个生命状态不一样。你看，就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所写的，跟腓立比书、以弗所说完全不一样。这些教会，这教会的生命光景完全不一样。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是太多的问题，所以保罗不接受，那么免得出现其他的问题。就那样，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还攻击保罗，受那些假师傅的那些欺骗，也跟上一块来攻击保罗。所以保罗他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特别提到这件事，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界的时候，这个腓立比教会一直是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正是也是个宣教的教会，这个宣教表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和保罗一同的做工的传福音，而且对保罗这个宣教事工在其他地方来撒种子来提供支持，金钱上的、财务上的支持也是宣教事工的一个方面。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亏送，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个保罗不是说一谈到这个就说啊，我很在乎你们的奉献，你们只要支持我，我所以表扬你们。不是的，保罗说我不求什么亏送，我所求的、所在意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什么果子？属灵的果子，生命的成长。说你们生命成长起来比什么都好，你们生命成长起来，你们借着属灵的果子是归在你们的账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你们拿着这些可以向主交账的，不在那个保罗自己的账上。这是保罗最欣慰的事。那其实今天也是真正属神的工人，神所差遣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最在意的是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这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得安慰。第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我样样都有，并不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们都补足我了，你们对我的这样一个奉献是我是完全够用的。而且这提到的说当作极美的香气，就是腓立比教会对他的这样一个奉献当作极美的香气。香气是要到神面前的，是与祭物有关系的，所以说这是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他到祭物前面在二章十七节当时提到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保罗当作这个祭物作为奠祭交在其上。那这儿提到说他们的奉献也是祭物，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以真诚的心在基督里面为神所做的所有的事，任何事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物。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其实我们就是献给神的祭物。这个服事是 真心真意的，在基督里面的是诚心诚意的，不是里面不情愿，外面不得不去做，那个服事神不纪念。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这样的忠心的摆上，都是摆在神面前的祭物，神所喜悦。那个摆在神面前的祭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有接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这是赎罪祭，神所喜悦的。在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犯了罪以后，然后把没有残疾的这个小羊羔、小牛交给祭司，然后献祭，神所喜悦的。一提到祭物啊，说献给神的祭物，神所喜悦的，那意味着神纪念。这个也实际上也是我们服事的果效，代表我们服事的果效。从这儿再可以看到，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是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八节也提到过，哥林多后书的九章八节也专门提到过。哥林多后书的九章八节，我们从六节读，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这上面些所做的，包括我们的奉献，包括对弟兄姊妹的帮助，是觉得乐意的，甘心乐意的，神才喜悦。然后呢，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凡事常常充足。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帮助了别人，我们就会真的少下什么，反而神会透过其他的渠道多多的又加给我们。那这19节就说，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20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切，我们无论是工作、生活，跟家里面人在一起，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这一切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保罗对以弗所信徒这样一个教导。21节，就是问候语了，祝福语，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21节提到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就是腓立比信徒，虽然不完全啊，虽然也出现这样不和的一些现象，但是仍然在基督里，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生得救的，意味着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是属神的。在这儿特别提到了凯撒家里嘛，这个凯撒不是当时那个罗马皇帝凯撒，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个罗马人，可能是保罗被押解到罗马以后，因着这个保罗的这个生命的见证而信的主。悔改信主，所以这保罗在凯撒家里面人特特问你们，有可能是在凯撒家里面有一个教会，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家庭教会，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教会，所以凯撒这个肢体啊，真的是愿意外甥拜上的，所以在这特别提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彼此牵挂，彼此祝福。这儿我们就把腓立比书分享完了，一共4章，不长，但是这4章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看见，也把我们以前一些就是错误的认识，就我自己来说，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者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错误的一些领受更正过来。大体有这4个方面。第一方面，就像第一章第5节说到的，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连福音都不传了，其实这个教会这个存在价值就不大了，真的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连神的话都不听了，神让做的事都不做了，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是连福音也不传了，这个教会在讲一些虚假的道，一些假师傅充斥在其间，这个教会真的是不是神的教会都很难说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些金灯台有可能会被挪去， 虽然现在孩子在那还立着，好像也挂着十字架，也在崇拜，也在祷告，也在很赞美，也在痛哭流涕，甚至有的在那个台上面滚来滚去的那些灵恩派，但是未必是神的教会。说同心合意、信奉福音的教会，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第二，以基督的心为心。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他会专注于主基督。他的目光，教会的所有事都真的围绕主基督。他不会掺和世界上事，不会把俗世的东西拿到教会里面，不会掺和。一定是会持守真理的。教会也不会有不和，不会有纷争。真正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主里面同心，这样教会一定是合一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有爱的教会，不是一个冷漠的教会。一个教会冷漠的，会让一个人窒息，你喘不过气来。啊，说实话，我们也前面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待了3个月，那3个月真的是透不过气来，不得不去。去了以后，真是窒息的那种感觉。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冷漠。第三节，第三个方面，我们今天是竭力追求完全，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完全的，在属灵也不完全，保罗也承认自己不完全。我们什么时候完全了？我们借主的那一天就完全了。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现在是竭力追求，竭力是我们用上浑身的力气去追求。保罗一再提到要让我们效法他，让当时那些教会效法他。这个他不是骄傲，不是高举自己，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做到了，他真的是守住了他的道，他的路真的是跑尽了。他效法他什么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件事忘了，那我们可能就走到世界上了，走到那个大路上了，摇摇摆摆的也没事。啊，只要就是记住这一件事，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路再窄，我们始终能够跑在这条路上。因为我们前面只有那个标杆，我们不会看脚下的路。你一看脚下路，我看到这么窄，可能就害怕，一害怕可能这个脚就出去了。但是我们看向着标杆跑的时候，那么这些路上的这些荆棘棘藜，那些坑我们不会注意到。第四点是在基督里，我们真的要在基督里面，在一切事上都像保罗那样都会知足，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非常的知足。一个知足的人，他不会去真是为世界上事去玩命。主耶稣就说，人若赚到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何况现在没有一个人赚到全世界。所以你看，今天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真是在那玩命，白天也忙，晚上也忙，忙着去挣钱，忙着去在世界上事。真的，我们如果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会一定会知足，神的供应是够够的，我们一定会按照神的心意，领受从神而来的供应来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会有缺乏。而且我们常常还喜乐，越是那些为世界奔跑的那些弟兄姊妹，常常你看他那个脸上没有喜乐，他再挣再多的钱都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脸上正是有从神而来的荣光，是喜乐的。说这些都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神？不是还主啊主啊就在主里面，真正以主基督的心，真真实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服侍神。我们这样在神面前摆上的这些我们的忠心，那就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